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朱麒麟芳芳，也可以叫我胖胖。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我们希望用声音替大家搭起一座牢固沟通的桥梁哦。台风刚走啊，结果又有台风形成了哈。芳芳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友们，你们不要以为早上太阳好大好热，天气好晴朗就不会下雨哦。夏日季节雷阵雨是居多的，所以出门最好天天都带伞。胖胖不祈求你带雨衣，因为下大雨敢穿着雨衣走在路上的，我估计也只有我敢。啊，我不想要我的裤子湿裙子湿嘛，所以胖胖觉得那个雨衣买来了，反正轻便雨衣嘛，每次都是为了下雨而买，结果用了一次都没有用到，我也觉得可惜啊！我不想要我的包包湿，我也不想要我的那个裙子啊、裤子湿掉。毕竟台北前阵子不是常常下大雨吗？哦，都还会有积淹水的情况，所以那阵子胖胖就一点都不害羞，我就直接穿着雨衣来上班哦。当然进捷运站的时候，我还是要把这个雨衣脱掉啦，然后出站的时候，我如果发现雨很大，我就再把它穿回去。只要我们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好吗？胖胖下大雨的时期，通常有时候我就是会直接穿雨衣去上班。那不强求各位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啊。像有的人就觉得啊，穿着雨衣走在路上好丢脸哦，那也没关系，至少带把伞，下雨就不怕被雨淋咯。不管今天外头天气怎么样，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平安又顺心。今晚赶快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单元，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哎呦，有影要给他气死。吴太太啊，你说我家新来的印尼阿姨煮的菜阿公咬不动，叫他怎么拍谈他也听不太懂，听个不傻傻。我明天哦就要打电话给仲介，直接把他开除，叫他们马上换一个新的来。
罗大哥冷静点，千万别冲动，雇主是不能随意解雇移工的
啊，
移工也不能随便要求换头家。
这样哦，
劳动部的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第55页写得很清楚。
可是他什么都做不好啊，我花钱请他还要受气，难道不能换吗？
不是不能换，是要照规矩来。如果只是语言沟通或照顾技巧不熟，你可以先请仲介或职聘中心帮忙翻译沟通，或者利用我们政府的免费训练资源让他多多练习，有时候对方也只是还没适应吧。
那如果教了半天他还是真的不适合照顾我们家阿公呢？
如果真的不合，那你必须要先跟领导的印尼阿姨坐下来好好谈。
嗯，
你们两边都要同意啊，才能办理合意终止契约。
啊，那哦。
而且，罗大哥，你要记得，双方约定好契约正式结束，移工最后一天工作的那一个生效日的14天前，你还要向地方政府申请终止聘雇关系的验证哦。
哦，还要提前14天申请验证哦。那新旧阿姨交接的这段空窗期，阿公谁来照顾啊？
有两种方式可以选。第一种是让印尼阿姨在找到新的雇主之前，愿意继续留在你家帮忙照顾。啊，如果你真的没想要跟他做伙啊，没关系，劳动部会按双方合意的日期废止聘雇， 但是这段等待新看护的空窗期，你就可以赶快去申请长照啦，或是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来做一个替代的方案。
哦，原来如此啊，不能随便赶人走，还要提前验证跟安排空窗期。那我还是啊先找仲介来帮忙沟通看看啊，说不定啊印尼阿姨学会了，我就不用再重新啊去跑流程哦。
没错，积极沟通可以解决很多大小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误会或沟通不良就草率决定哦。遇到移工表现不如预期，依法雇主不可随意开除移工，建议先善用翻译和训练资源加强沟通，如果确认不适合，请遵循合法途径办理合意终止契约，并且在14天前向地方政府申请验证，妥善规划空窗期的照顾安排，好聚好散才能保障您未来聘雇新移工的权益。听完刚才的广播剧，罗大哥家里的危机是顺利解除了，多元陪伴服务的确是照顾空窗期的神救援，对吗？但是这广播剧总是停在最美好的地方，毕竟要做一个 happy ending 嘛。但现实生活可是每天都在上演，也不一定有像我刚才那样那么圆满的广播剧结尾哦。当新来的移工正式上工，同在一个屋檐下彼此24小时的相处，这个才是真正的考验。所谓我们牙齿都会自己咬到舌头，更何况是请了一位语言文化生活习惯都不同的外国朋友来家里呢？一开始可能雇主朋友们只是觉得，哎呀阿姨煮菜太咸了，哎呀阿姨打扫不够干净啦，这一些小摩擦。可是如果双方一直沟通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甚至双方都不沟通，最怕的就是都不沟通，那么彼此误会会很大，移工也觉得莫名其妙，他就开始闹脾气不配合了，移工跟雇主双方撕破脸的劳资争议。那这个时候我们雇主应该怎么办？今天庞庞带着大家来翻开我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的第四章，要教大家在遇到劳资纠纷时要如何合法的自保，和平的解决。所以这一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大家到底上网下载了电子档版本了没啊？还没有的话赶快下载啊！如果你手上不管已经有了电子档或者是已经有了纸本，很好，跟那里就打开手册，你看得不飒飒不要紧，那就跟着庞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拆解了。很多雇主遇到自己的移工伙伴啊，好像不听话很难沟通，第一时间就是气得打给仲介说，哎呀我要换人。但其实在真的走到换人这一步之前，我们有几个资源可以先利用。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善用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一支电话是免费的，24小时全年无休。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双语接听服务。有时候我们跟这个移工伙伴吵半天，只是因为什么语言不通产生的误会，就我们想说，哎，你讲话怎么那么不害不躁，这么机车，但可能这个就是他们东南亚的文化，他们可能就喜欢也习惯了直来直往，他们不喜欢我们委婉表达啊、哦，有时候很委婉表达他们是听不懂的，这是文化上文情上的不同，那么这个误会就莫名的诞生跟产生了。如果打给1955提供线上通译的服务，搞不好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假设真的遇到了不当的对待或严重的劳资争议，1955也会协助您把案件转给地方政府的劳工局来依法查处。另外各县市政府都有设立移工咨询服务中心哦，在上班的时间都能够提供咨询、申诉甚至法律的辅助。那假设您是在上班时间以外的话，那就是打给1955，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生闷气，让专业的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大到双方无法得化解，那么雇主或移工任何一方都可以向地方政府免费申请劳资争议协调。 政府会派公正的第三方来主持会议。走进协调会之前，芳芳也要特别提醒雇主们哦，手册上有两个关键。第一，协调目的不是要打赢对方，而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很多案例发现，可能雇主或移工朋友他们上这个劳资争议协调的时候，目的都是抨击对方，而不是想要去找解决。所以大家一定要先理解，我们走进了劳资争议协调这个阶段时，最重要的目的是速战速决，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赶快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处理完毕。第二个部分则是请先冷静下来，搜集客观的证据。假设您可以准备跟移工或仲介的对话截图来厘清沟通的记录，或者是拿出每个月双方签名的薪资明细来证明说我们都有乖乖按时的付薪水跟加班费哦，因为有一些移工伙伴他可能搞不清楚状况，他看不懂，他就觉得你好像没有给他钱。实际上我们雇主这一边针对我们提供过什么，我们沟通过什么，最好这些记录都要留在手上。但有一点一定要留意，就是如果您提供照片或录影当证据，不管是照片还是录影，都不能涉及移工的个人隐私，不然证据可能不算数，你还可能吃上刑责，这个要特别留意。因为以前庞庞就讲过监视器的安装，有些地方你不能装哦，你要一装你不止违规违法，还可能背上刑事的责任，所以非常的重要，绝对不能干涉移工的个人隐私。处理劳资争议在法律上有四种不同的机制，手册里也有整理的非常清楚。一是刚才说的协调嘛，这是最快速的，只要一方申请就能办理，双方签字之后效力就等同于一般的契约。假设这个劳资争议协调会没双方协调没有成立的话，那也确认移工有可归责的事由，劳动部才会废止移工的聘雇许可。但如果是雇主方面的问题，那么移工相对来讲他当然也可以合法转换雇主。有时候不一定都是移工的错，庞庞就听过有雇主呢三更半夜会去开移工的房间，这是真实的哦。后来他怎么解释，他说他怕移工偷东西。你怕移工偷东西，那你不是应该要乖乖的待在自己房间吗？你去开移工的房间干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细说了，雇主是男方，移工是女方，所以说不是移工就一定洗拍狼，也不是雇主就一定洗拍狼，而是拍狼就洗拍狼，拍咪啊就洗拍咪啊，他不会因为你变老了，你变年轻了，你变成老板了，你变成外国人了，因此就会变好，没有。第二步是调解，它也是免费的，这是由主管机关指派中立调解人，一旦这个调解成立了，就视同法院判决啊，请要留意一下。第二步的调解一旦成立，就视同于法院判决。那么如果他不满意这个结果，我不要履行这个责任义务的话，是能够被对方强制执行的哦。这时候就没有什么你情我愿了，因为我刚才讲了，法院判决假设视同这样子的情况处理的话，就不是那种由谁说了算的规则。第三步是仲裁，这个就需要劳资双方共同申请才可以，这是由专家学者组成委员会来裁决谁是谁非，结果也是一样等同法院判决，不服气也没用，因为可以被强制执行。假设第一步的协调没办法，第二步的调解无法度，第三步的仲裁还是双方都不满意的话，最后一条路就是诉讼，这是最耗时也需要花钱的方法，这就没有所谓的免费了。不到最后关头，其实当然大家都不想走进法院，通常到这一步应该就是非常严重的情节，比如说涉及庞庞多阿贡雇主三更半夜开房门，然后对移工又或者是移工可能殴打虐待被照顾人啊之类的， anyway 比较严重的情节就可能走进了诉讼这一个流程。文字是冰冷的， 那希望庞庞透过我的声音来活化这些手册上面的教条法规，让各位听友们可以更明白遇到劳资争议应该怎么做。记住，不管谁对谁错，都要依法行事。我们雇主千万不能因为生气就擅自扣留移工的证件财物，或是随便把移工赶出门，因为这相反来讲就是你不但没解决到事情，你还先带头违法了。所以一定要冷静哈，当我们开始要进行劳资争议的这个调解解决的时候，我们需要冷静并且合法，绝对不要先当理亏的那一方。想要了解更多遇到争议时的处理细节，那记得上网下载庞庞一直在推广的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里面有详细的图解跟电话整理。理性沟通，一切依法行事，才能够保障我们未来聘雇新帮手的权益。最后，庞庞也要请雇主自己要先评估一下，协调破裂，双方决定提早解约，那么我们雇主当然就会面临到新旧看护交接的照顾空窗期。这个时候记得，我们长照服务或多元陪伴照顾就可以派上用场，有需要或者是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朋友，1955免付费咨询电话都能够帮助到各位有需求的雇主。为了要让我们移工朋友更快速顺利适应台湾的环境跟文化，来提升职业的才能与知能，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就推出了台北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啊、请我们的雇主要知道，因为你们就是庞庞最佳的宣传管道、啊、对不对？我透过广播宣传给各位，但是人与人的传播才是最密切最具渲染力的、啊、所以要请我的雇主朋友们多多推广这个台北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给您的移工伙伴。这个频道有什么？提供了超过160部多元的教学影片，可以让外国朋友随时随地的观看学习。今年还特别规划移工学习地图供大家查询，来引导这一些移工朋友们可以迅速的找到各领域的学习资源。这些资源有中文的教学，这一定要的嘛，一定要教中文，再来身体的照顾、职业的安全等内容，来帮助移工伙伴在台湾生活可以更充实、更快速的适应他们的人生与工作。同时，我们当然也希望创这个频道能够减轻雇主在沟通上的负担。台北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提供了华语学习、照顾的技巧、职业的安全跟文化相存共融等免费，对，都是免费的线上课程。那些雇主朋友，你想要学也可以，你想看也可以，因为我们不限任何人种，在 YouTube 一切免费观看。影片它会依照不同的主题来做分类，也会依照啊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简单，齁，依照这个程度来分级，方便大家所有人依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学习。同时也提供了印尼文、越南文、菲律宾文、泰文等多国语言版本，其中华语课程的部分，他们依照程度分了三等级，包含什么？人际互动的部分，日常生活啦，啊，讲电话怎么讲啊，市场怎么买菜啊，交通工具、家居用品啊，如何邮寄、如何汇款，最重要的是生病要如何去看医生，跟我去外面点餐购物要怎么说等11项都是非常基本也绝对必须要学的这一些华语课程。共同学习的部分则有这些文化上的互相认识、城市跟知名景点的介绍。那刚才庞庞是不是讲了一个叫照顾技巧？没错，家庭看护工所需要的照顾技巧也分为了入门、进阶、专业三种不同难度，从基础的手部、身体、 口腔清洁、翻身技巧及呼吸，还有体温的量测，到更深入的失智症照护、安全移位、血糖测量，还有什么，就是像还有鼻胃管照顾等课程内容，总共有21项的照顾技巧。所以庞庞也呼吁各位听友可以多多利用台北移工学校的 YouTube 频道，帮助雇主与移工互相了解，减少沟通的误会。尤其我刚才讲到的照顾技巧，不一定移工非得学，我们自己也能看着学哦。所以这个学习平台非常的宝贵，请各位雇主移工朋友们多加利用咯。那要怎么搜？很简单，一样打开你的手机 ，Google 那边搜寻台北移工学校，就这六个字。好，你只要打台北移工学校，嘿，就会出来你需要的连结了。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1955免费咨询。雇主有个人化的推播，你知道吗？健康检查的时辰就不会再忘记咯。雇主朋友们是不是很容易忘记移工要办理健康检查？毕竟那是别人家的时间点，我们真的很难记住。有时候我们连自己要去何时洗牙都会忘记。庞庞曾经过了2年还以为自己时间还没到，你看看人类就是容易这么粗心哦。所以相对来讲，健康检查何时要处理，身为雇主的我们很容易会忘记。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哦，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忘记。不管你是小心的不小心的，只要忘记就很容易吃到罚单罚锾了哈。所以不要违规的话，赖伊电通就特别做了这个贴心的功能。因为现在有雇主版的赖伊电通，只要我们绑定个人化的资讯，系统就会主动提醒聘雇的许可跟健康检查的通知，这样雇主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忘记了。所以庞庞要提醒所有的节目听众，不管您是雇主的身份，还是仲介朋友的身份，又或者是阿列丙佑刚好他家里就有雇用外籍移工的话啊，赶快提醒哦，加入中文版移点通个人化推播绑定，雇主管理更便利，移工工作也会更安心，更重要的是不会忘记时间，就不会违规吃上罚锾咯。要怎么找？请上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的最新消息里面就有宣导品可以看，而且你用电脑打开或用手机打开，也可以直接扫描加入中文版移点通，又或者是搜寻 ID 小老鼠1955MW_TW 查询就可以查到咯，提供给各位听友做参考啊。移工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哦，移工一样上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最新消息查询，就能够轻松找到赖移点通的加入讯息咯。
如今夜夜独 总羡慕天上的永恒，却忘了陪伴最珍重。风吹过遥远的宫殿，回忆像雾散不见。如果能再回到从前，你会不会选择人间？有人追逐不老传说，有人害怕岁月蹉跎，可是再美的星空背后也藏着不能说的寂寞。云幕屏风烛影深，长河间落下星辰，深夜里谁还醒着望着天空等待清晨。上岸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欢迎回到节目中，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手边有没有收藏过 Tomica 啊，就是那个小小的车子，或者风火轮的模型小汽车呢？好，如果有的话，接下来这一则国际新闻一定会让大家大饱耳福啊。东南亚年度最大规模最受瞩目的模型玩具车展在7月10号到12号、已经举行了，在曼谷最知名的顶级地标盛大登场。今年展览的主题叫做 More Than Toys， 就是不只是玩具的意思。现场除了有数万台来自全世界各大玩具品牌的精致模型车之外，最厉害的是那一些会让各位下巴都掉下来非常赞叹的微缩景观工艺展。所谓微缩指的就是，哎，您就想象把101微缩成一个迷你的世界，把它缩小，有点像小人国的概念。参展者把一辆辆小车子放进手工打造的这个复古车库里面，或者是繁华的曼谷街头模型里面，哇，每一座微缩景观都可以让各位感受到身历其境的真实世界。这一次主办单位他们还把几台价值不菲非常珍贵的稀有跑车拉到现场展示，这个就不是模型了，不是那个小小台的哦，这是一比一真正的稀有跑车哦，让车迷一次满足所有的愿望啊！看到自己收藏的小模型车啊，真车就在现场给大家展示，那种感觉真的是蛮兴奋的。近年来东南亚的潮玩，所谓潮玩就是指新潮的玩具啊，收藏经济发展的非常蓬勃。这一项 模型车展览不只吸引了大批的人潮，连世界各国专业的收藏家都特地飞到曼谷来朝圣。我想这也是泰国为什么要办这个展的主要目的嘛，有人来才有观光的前朝。以上来自泰国的汽车媒体 Spana Boy 带来的展览国际消息。今天时间有限，因为庞庞生活小百科这一集要讲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今天我的家乡我的情稍微浓缩了一点内容，直接来听歌咯。单元的最后，庞庞想要把这一首非常特别也非常温暖的歌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首歌来自印尼，歌名叫做 Selamat Ulang Tahun，中文的意思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生日快乐。有没有人是七月的寿星啊？哦，那歌就是专门为你而选的。虽然它的歌名叫生日快乐，但它不是一首简单的庆生歌曲。这首歌是2025年的作品，一推出就在印尼造成了一股不小的轰动，因为它的制作跟演唱阵容都非常的厉害。它是由印尼当红的复古 disco 双人组 Discolia 还有配谁王牌的音乐制作天团 Lale Imanino 共同携手这个家喻户晓的印尼爵士流行天后 Andian。 好，三位在这个印尼的歌坛乐坛里面都是享有盛名的当红人物。以为只有到这里吗？没有，他们再加码邀请了来自万隆的爵士管弦乐团，这个团体在万隆也是很有名气的。这首歌走的旋律不是当代现代的流行音乐氛围哦，它走的是80年代复古 disco 再搭配爵士管弦乐队的伴奏，所以曲风哦格外的与现在的主流完全不一样，等一下大家听就会知道了。歌词在讲什么？它有点像是自己对自己说话，好像自己在给自己写一封生日信一样，就在讲说当我写下所有想要对你说的话时，我的笔尖仿佛也在美妙的跳着舞，非常的柔美的歌词，其实就是在讲说生日的这一天，像那个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来表达诚挚的祝福与感谢。真的，生日与其要得到别人的祝福，不如自己祝福自己。我觉得这个对心灵的那种喜悦感会更好哦，因为我们要先肯定自己，生活才能过得更快乐更顺心。在今天这个周末夜晚的尾声，不管大家过得顺不顺利，这周有喜有悲嘛，有乐有愁没有关系，现在就跟着这个舒服浪漫的爵士节奏，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80年代的复古disco 曲风，记得要跟自己说一声谢谢我自己，我好辛苦，我真好，我真棒，每天都对自己说一声谢谢我，我好辛苦，我真好，一个礼拜后心境一定会不一样，尤其在早上刷牙或者是晚上睡觉前，因为一定要看着镜子嘛，自己先肯定自己，那一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提醒大家要多爱自己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优雅温暖的爵士乐章里聆听这首来自印尼的歌曲 Selamat Ulang Tahun 生日快乐。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又到了我们生活小百科的时间咯，最后一个单元庞庞要来跟大家讲，最近天气是不是渐渐变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食物好像特别容易酸掉坏掉呢？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夏天的时节有一种非常难缠的肠道传染病，这个叫做杆菌性痢疾，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来自 LINE at 一点通，夏天请小心杆菌性痢疾，这一群会让你拉肚子的病菌就厉害哦，他们喜欢藏在不干净的食物，还有不干净的水，甚至我们没有洗干净的小手上。如果你上厕所都没有洗手，尤其阿伯们、哥哥们、弟弟们、各路男孩们，你们上厕所后要记得洗手呢，不是说没有沾到尿液就是干净的，不管怎么样都要洗啊，因为这一群病菌非常的厉害，只要你不小心沾染到啊，吃下去你就会很容易中标。大家一定会问啊，好，中标就中标啊，那感染又会怎么样？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什么？肚子痛、拉肚子，你还会发烧，严重的话你甚至还会拉出流血的便便，就是便便在流血的意思。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吃坏肚子拉个几次就没事了，因为这一群痢疾病菌它会让我们整个人非常的虚脱，拉到我们无法工作，我们无法思考。大家不要忘记，它毕竟是一个杆菌性的痢疾，所以它的强度远比你一般想象的那个平常肠胃不舒服拉个肚子还要严重的多。在这边庞庞也要特别跟听友们宣导一下，如果您是雇主的话，一定要跟家里的或者是工厂里的移工伙伴叮咛，他如果发烧严重拉肚子，千万不要只吃成药，因为这样子的病菌型的痢疾可能吃成药没有用，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治疗哦。有些移工伙伴他因为语言不通，或是怕耽误了工作，他肚子痛都默默忍着，要不然就是去药房买成药来吃。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杆菌性的痢疾它传染力是非常强，假设今天是家事移工，他不小心感染，他又去抱老人家准备餐点，那么免疫力极低的长辈以及家中的所有人可能都会被传染到。所以雇主朋友，发现您身边的移工朋友或伙伴身体不舒服吗？一定要主动关心。那如果他们说没事嘛，没事啦，我买个药吃就好了，那您要稍微留意一下，假设他一天已经拉个三四次，那又有刚才芳芳讲的他又发烧啊，肚子一直在痛，这个时候最好就要带他们去看医生，因为他们好我们才不容易被传染嘛，尤其被照顾者他的身体是很虚弱的，老人家们更不能被这些病菌给传染。同时也别忘了多利用我们劳动部的 LINE at 一点通，LINE at 一点通庞庞一直都有在说，上面都有提供印尼语、越南语、泰语、菲律宾语等多国语言版本的卫教宣导，建议您可以帮这个移工伙伴直接搜寻手机画面给他，他们一看就懂。我们懂中文的人就加入国语的，懂其他语言的人我们就多宣导让他加入其他语言的，未来相关的移工聘雇资讯才能够同步及时更新。如果已经发生了，当然就是要去看医生。那还没有发生，我们可以怎么样预防平常保护自己呢？日常生活预防的小撇步，一，食物一定要煮熟，这个是不管任何疾病的首要法则，就是一定要吃熟食，尤其夏天到了，很多人喜欢吃生鱼片、生鸡蛋或是半生不熟的食物，最好建议大家在夏天时节还是要吃全熟最安全。第二，饮用干净的水源，记得要喝煮沸过的水， 建议不要直接喝自来水。当然您家中有那个安装非常厉害的机器过滤水的话，那胖胖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啊。只要您喝起来不会说喝了结果家里一直上厕所，那就表示你家中的自来水的水源不一定是干净的，建议都要煮过再喝。胖胖家里的饮用水基本上，因为我有热水壶，我一定是煮过再喝，即便我有装过滤器，我就是这么疑神疑鬼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要煮个100度 C 把细菌都杀光光，这样的水喝起来才干净才甜美嘛，齁，所以胖胖即使家中有过滤器，我一直以来都是喝煮沸过的水，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三，不要吃不干净的食物，放在室温下太久的饭菜不要因为舍不得就硬吃啊，有一点点酸而已还可以接受，哇塞，那你隔天就拉肚子然后请假，那岂不是浪费了一天假还要看医生，对不对？看医生也还是要用到钱的哦，所以不要吃不干净的食物。那尤其夏天，最好你的便当本东你放了两三个小时，或你的早餐放了两三个小时，要么您放冰箱，假设没有要马上吃，要不然如果忘记一不小心早上的三明治放到下午了五点四五点，那胖胖建议您直接丢掉吧，切莫因为省小钱而跑去医院花大钱。第四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洗手，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饭前准备食物前，上完厕所后你想洗的时候就去洗，你觉得脏的时候就要去洗，一定要用肥皂确实洗干净。特别是我们有一些东南亚的移工伙伴，他们家乡的饮食习惯很可能喜欢搭配新鲜的生菜，这点请雇主朋友们多提醒他们。泰国呢喜欢吃生的蔬菜盘，越南呢喜欢吃生菜包春卷，有一些印尼的朋友他就习惯用手抓饭，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哦，因为温刀早期也会用手抓饭，用手抓饭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是文化上的不同。可是毕竟是在台湾这个比较湿热的季节，所以容易滋生病菌，尽量还是不要用手抓饭。台湾的夏天吃生菜前一定要彻底用干净的水清洗干净，假设不得不吃的话，那用手吃东西也真的最好在吃之前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洗干净再来吃。这些资讯都请我们的台湾听友们多多分享给身边的移工伙伴哦。不论您是出门旅游还是辛苦工作，照顾好自己的肠胃，我们才能平安健康。以上来自 LINE at 一点通的卫生宣导讯息。2026年这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大家有没有跟上潮流的脚步？我有朋友为了足球赛都不去健身房，因为他要去健身房上的那一堂课刚好他要看足球赛，他说他才看到了一半，怎么可以错过下半场呢？他就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了。所以呢，足球啊，现在全世界人人都在疯，但是今年非常的惊奇不断，堪称是什么？强权霸国的修罗场，以及黑马国家的奇幻冒险记。就算你没有看足球，你也一定知道，有的被看好的提早 say goodbye， 有的根本都不知道他来自哪里。哎呀，挤进十六强，非常厉害哦！胖胖今天就想讲，在生活小百科来分享这一段。毕竟世界杯不是每年都有啊，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是，法国已经 say goodbye 了，这个德国冠军的强国无缘争夺冠军了。而阿根廷与英格兰的对战当中，英格兰也要 say goodbye 了，因为他也输给阿根廷，阿根廷算是最后关头扭转局面哦，这也让阿根廷的球迷非常激动。但今天法国不是我们的主要重点，今天胖胖要来分享的是2026的世界杯爆冷门的三大奇迹。首先第一个奇迹是 各位知道韦德角吗？你知道韦德角是什么物件吗？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没有人认识韦德角。我相信台湾应该 90% 以上的人都不知道韦德角是什么。搞不好我一讲韦德角还会说，啊，是个城市吗？然后我回答说，他可能还会说，哎呀，是不是哈利波特里面的某一个村庄啊？错，它是一个国家，它的人口只有50万，但是他们的球员让全世界都认识了这个非洲国家韦德角。这是今年最大最励志的黑马哦。这个呢是在位在非洲西岸，它的人口只有50多万人的小岛国家。非洲的这个小岛国家第一次踢进世界杯决赛圈，直接写下神话。哪几个神话？第一，他们跟谁打？他们跟西班牙打。哎，西班牙也是得这个前三名的常胜军哦。他们那时候啊，对上西班牙，大家一定都看好西班牙，因为根本没有人认识非洲国家韦德角。但是他们在小组赛第一战就以0-0逼平了2024年才刚拿到欧国杯冠军的西班牙。这个最大的功臣来自于谁？如果我们听友们你有在看新闻或者是社群平台的话，您应该有印象，就是最大的功臣是他们40岁，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人家40岁不惑之年这一位门将啊，就是守门员，全场高达7次的神级般的扑救，就是西班牙踢了几次他就给他反拨回几次，西班牙一球都没踢进去。庞庞因为没有什么在看足球，但是我是有 follow 足球的这世界杯的新闻，因为对庞庞而言媒体人嘛，什么样的新闻都要去涉略，我不能只看政治只看社会，这样会让我的眼界变得狭隘。所以即便我不看足球不看棒球，我会去了解一些新闻这样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奇迹是他们一路上常规时间4场比赛他们全部都可以打成平手。当然最终他们的这个黑马惊奇之旅就在16强止步了。可是光是第一战对上西班牙能够打到平手，然后西班牙狂踢球，这一位厉害的守门员一球都没让西班牙踢进去，这一群韦德角的球员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这个是振奋人心的奇迹嘛。那接下来也有让人家哎呀怎么会这样非常扼腕的，就是德国。在足球的世界里德国是强国之一哦，但是偏偏德国今年就遇上了一个国家叫做巴拉圭。在32强淘汰赛才刚开打时就爆出了这一场大冷门。大家一定想说德国怎么样都能进16强进4强进8强吧世界排名第41的巴拉圭这个国家，他们迎战了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队，而且人家有4届冠军的记录。巴拉圭整场控球率不高，所谓控球率指的就是传球这件事啦，我们就把它想的简化一点。那么德国高达719次，巴拉圭才完成了161次的传球，你就知道德国有多么的神勇。哎，再神勇也没有，没办法，有时候机遇不可求。巴拉圭虽然只有161次的传球记录，可是人家守备不是闹着玩的哦，他们硬是靠着厉害的这个防守能力把德国逼成1-1平手，而在最后一刻他们以4-3淘汰了德国，就德国就在32强 say goodbye。 好，让大家都惊呆了，想说哈，本来以为看好的德国居然第一轮就先 say goodbye 了。这场比赛也被外媒评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比赛之一。那么最后一个奇迹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挪威，北欧神话。因为他们已经28年都没有踢进前八强了，挪威时隔28年这一次他们再度重返世界杯。神奇的是他们比赛的一路上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们淘汰了5星的球队巴西。讲到巴西足球不陌生吧，巴西也是冠军常胜军，但 谁也没想到挪威对巴西，居然这个28年都没踢进八强的挪威，直接把巴西踢回家了，非常厉害。虽然他们最后在八强赛跟英国英格兰比到了延长赛哦，非常厉害，可是最终还是以1-2遗憾的落败失败了。可是一路上的精彩表现也让这一群挪威球员回到他们的国家时，享受了 F-35 战机伴飞跟10万国人迎接他们光荣回归的待遇，虽败犹荣。那个盛况哦，很多社群平台都有短影音短影片分享，庞庞也有稍微看一下啊，真的是挪威今年最荣耀的一刻了。以上三大奇迹，第一奇迹，我透过世界杯认识了维德角是个国家哈，来自非洲的国家。第二个奇迹，就算以前的战机有多辉煌，小兵也能立大功，我们巴拉圭踢走了德国。那么第三个奇迹则是来自北欧的挪威，时隔28年再次回到八强哈，运动赛事没有跟上直播没有关系，有机会也可以哈，我们再回头看看重播。像庞庞应该后面我会想要找个时间来看看维德角这个国家跟西班牙的那一场球赛，因为我也是听很多人说那一场球赛非常精彩。国际赛事庞庞就分享到这里咯。节目来到尾声，如果今天的内容来不及记下来，或是想再回味听一次的话，欢迎用 Google 搜寻播客的连结，或来我们的官网，我们官网也有网络连结可以收听哦。不管您是雇主、仲介朋友，还是离乡背景，努力跟我一起都在台湾打拼的移工朋友、新住民朋友，我们都希望这一小时的陪伴能让各位收获满满，也感受到我们节目的贴心和安心。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我们，不管是鼓励、分享自己的心情，或是想了解任何移工聘雇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写信给主持人芳芳我哦。收信的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仁爱路2段2号9楼啊，现在记不住对不对？不要紧，你那是真的哈、哦，到时候要写那个地址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到电台，跟我们电台人员询问地址。叫他念给你听，按他一边念你就一边写下来，这样也可以哦。如果真的不方便写信，也可以打到电台直接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或是在我们的粉丝页 Facebook 台湾点唱机留言给我们，私讯给小编庞庞都会收到这些讯息哦。有任何的聘雇问题，记得拨打1955劳工咨询专线，或者加入我们 LINE at 移点通，最新资讯一手掌握。移工快移通，我是主持人芳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移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我是火焰留下的骨骸，也是星辰坠落后的雨景。当第一滴雨落向大地以前，我就在这里。我没有名字，直到你们找到我。一双手把我捧起，不是为了美丽，而是想证明谁能站得更高一点。王冠带着我，神殿供奉我，帝国把我刻成货币，人民把我叫做希望。我只是沉默，却开始学会人类说的第一句谎。你们说我让世界疯狂， 可我从未走向任何人，是你们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欲望。我见过你们在同一片土地画出不同的边界，我见过你们把信仰举得比天高，却忘了抬头看彼此。王朝一代代老去，只有贪婪永远年轻，而我只是安静地映照着每一张相似的脸。有人为我远航，有人为我屠城，有人高喊自由转身，却带上新的枷锁，旗帜一直改变颜色，战鼓一直换了节奏。昨天是王，今天是革命，明天只是另一张假面。你们把历史写进课本，却总把教训留在下一代。我曾相信战火烧尽之后，孩子会记得眼泪，问你离开，生命会变得更加珍贵。可是时间流过，河流依旧向前，人心却总在原地打转。我见过你们从世纪走到星辰，把世界握紧掌心，却始终握不住自己的心。我见过你们各种和平发明文明，也制造战争，亲手毁灭彼此文明。人会老去，帝国会崩塌，语言会消失，名字会被风吹散，而我仍然留在这里静静发光。你们叫我黄金骑士，我只是岁月的一道光。你们说历史会重演，其实重演的一从来都是任性。